三尺地灵魔陆坤，抢羊斗上，为了人前显圣，自报奋勇，登上八王擂，把连龙一挑到了前台，他是大放厥词：“呀，呆！各位父老乡亲们，各门各户的师兄弟们，在下我姓陆，叫陆坤呐、啊，人送绰号三尺地灵魔，就因为我个儿小，身量矮，不起眼儿，因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。方才大家都看见了，有个野人叫王元登台了，居然把金面罗汉的脑袋给拧下去，手段未免过于残忍。我要给死者报仇，要斗一斗这个野人王元。我说姓王的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台底下没有？你敢不敢上来？王元呢？正跟徐良在台下说话，听台上这么一叫唤，王老将可把脸扬起来了，看着三尺地灵魔一乐，哪儿蹦出个土豆子来，问徐良，我说他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。
哦，就是江湖人称云南二魔，二魔的。
对，闹了半天是小灿儿，这样的货我能跟他伸手吗？我打的是卧佛昆仑僧啊，连郭昌达都不知道我伸手。
梁子，你等着我告诉告诉他。
哎，你爷爷王元在这儿呢。
陆坤一看，人丛之中一个大个子，果然是王元。
你上来。
我呀，没那功夫，现在我脚气犯了，我要串串脚丫缝，没功夫缠弄你啊！你也不配跟我老人家动手。
呸！你可把我骂苦了，三尺地灵魔是奔奔直蹦，
逗得不少人肚子都疼。王元就有这么个怪毛病，你要指名点姓逗他，他还不去了，你不叫他，他非去不可。
正在这时，
有位僧人飞身登了台。
弥陀佛，
陆坤，
不用王元，贫僧在此。陆坤回头一看，登台者非别，正是少林名僧之二，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
欧阳普中。
他一见欧阳普中啊，心里头就一翻个，要不这个人呐、别做缺德事儿。前者呀，他耍了个阴谋，用百日夺目反通杀，想把二当家的给置于死地，结果人家取了九紫莲花，起死回生，又把欧阳普中给救好了。
因此呢，他心里头觉着发愧，见着二当家的舌头有点发短，他说
陆坤，我问问你，你要是好样的，你就承认前者我跟郭长达一对一掌，他打了我，我这样打他，是你出来的，你给从中解的围，你说嘛，事情好商量，
让我明天带着队伍赶奔莲花观坐下和谈。
是你说的不？
啊，是我说的。你为什么暗中下绊子？那杯酒里边搁了什么了？你说实话。
我可搁了点药，叫百日夺目反通杀。
为什么这么办？
为了也罢，我就告诉你吧，我就想省点劲把你整死。既然你没死，就是你的便宜。
陆坤，既然你敢承认就好，今天这笔账咱得了结了吧，不能再往下拖了。
好啊，我也乐意把账了了，该谁的欠谁，咱们清账一结账。
陆坤恼羞成怒，往上一蹦，蹦起八九尺高来，抡掌就砸。欧阳普中往旁边一闪身，把掌躲开，袭身上步，冲着他使了个丹凤朝阳。陆坤往旁边一闪，二人斜身转步，就打在一处。一高一矬，一胖一瘦，这两个人的打法不一样。少林名僧使的是稳扎稳打，少林的硬功，一伸手就使的是达摩十三式。地灵魔陆坤呢，仗着身体矮小，施展闪躲之能，一伸手就使出来金莲掌，专打欧阳老剑客的下三盘，也是极难对付。因此这两人打斗到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欧阳普中心中着急，心说我要瞪眼把他放走了，我这个仇就没法报了。杀恶人即是善念，这种东西绝不能叫他留在世上，留着他就得害旁人。要这么打，我还真打不着他。有了，我何不舍身冒险给他一个便宜？他要贪了便宜，他可就吃了亏了，我就能把他置于死地。就这么办。二当家的打定主意，跟他继续打。这时候八十个照面就过去了，打来打去，他的动作显得有点迟缓。显而易见，他光顾上三盘了，把这下三盘就是从心口往下就给了三尺地灵魔。陆坤一看，哎呦，欧阳普中啊，你要倒霉呀，你合着你这大肚子你都不要了。我这他有心拿掌打，又一想不行，这和尚坨太大，这肚子光油也得有半尺厚，我这一掌未必能打得动他，干脆我还是阴阳童子腿，我一脚把他蹬死就得了。就是这个主意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打得紧要关头，哎哎，啪啪啪，他上头来了个紧三掌，一晃欧阳老剑客的面门，底下就玩活了。左腿一立，右腿飞起来，弹就这一脚，欧阳老剑客躲闪不及，正蹬到肚子上头。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有不少人惊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！”关心的把眼都闭上了，完了。心说欧阳老剑客，你怎么了你？大概这次受伤糊涂了，头脑反应的也慢了。你这亏吃的这一包，这一登上，你肠子都得断多少节啊，五脏都得蹬碎了。可是大伙不了解内情，欧阳普中早就有准备， 说给陆坤点便宜，就指这说的。因此他提着这口气呢，就蹬上也没事儿。他故意往里一收这气，这一脚蹬上了，软软乎乎的蹬进去有半尺多深。紧跟着欧阳老剑可往外一鼓劲儿，哎，嘣！这肚子当时就圆了，这弹性还真够足的，嘣的一下像球一样把陆坤就弹出去了。陆坤噔噔噔仰面朝天，正好摔到八王擂的边上，这个脆快劲儿就甭提了。还没等陆坤站起来，老和尚晃身去到近前，把一尺多长的大脚抬起来，别动，正踩在小肚子上的。两个人是来个脸对脸，陆坤心里就跳成一个了，哎呀，这亏我吃的这个棒，贪小便宜他妈吃了大亏了，想要逃走势比登天。欧阳老剑客用手指着他，陆坤，你打算怎么办吧？如果你能承认个错，愿意重做新人，我给你留点记号，给你留条活命，从今以后你必须要痛改前非。假如你嘴还硬，讲不了说不起，贫僧我可要下毒手了。老秃驴，欧阳普中，你想瞎了心了，到任何时候你家老爷子也不能服你，我何错之有啊，你就随便吧。好，大和尚丹田一用力，腿往下使劲儿，哎，棒，切好。再看三尺地灵魔是两头冒泡，把小肚子给蹬崩了，七窍流血，死于非命。欧阳也把腿一抬，退归原位，闭上眼睛，双掌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就念起弥陀佛来了，心里说，罪过罪过，弟子开杀戒了，但这是逼的，我不下手也不行了。这一下台上台下开了锅喽。小老道到前台，像抱小孩似的把三尺地灵魔周到后台。郭长达一看，无量法，哎呀，陆老爷可你死的太惨了。后台就开了锅了，一瞅今天这次开擂出师不利，这么高的人物出去就归位了，这是不祥之兆啊。郭长达一想，再照这样打下去，这仗就没法打了，我得亲自登场扭转败局。再看他伸手从背后拽出一对量天尺，师父，各位，给我关敌料阵，待我对付于他。说着，他就想亲自奔前台。在旁边过来一人，总门长，这何苦的？身为大将，得有大将的风度，遇事心不慌，这是干什么吵吵喊喊的？就死几个人至于这样吗？就陆坤他不死，他等什么呢？他有什么能耐？这样的人早该死，也没什么可心疼的，给他弄个棺材一装得了呗，干什么大吵大嚷的？众位都压住阵脚，把气血平住，咱们今儿个非胜不可。总门长，我出去会会这大和尚。
郭长达一看说话的是谁呀、啊？是九头神雕纪成达约来最好的朋友，人送绰号叫飞天玄狐公孙良，那俩猴就是他领来的。公孙良啊，看见了，在场的不就这些人吗？我说点话不算过分，因此他故意的卖这个能耐，显得有本领，显得辈儿也高。郭长达点了点头，老前辈可多加谨慎，放心吧。来啊，跟着我走。这俩大马猴眼赛金灯，脖子上都带着波圈，一串小铃铛，锁链的前面是个皮套，在公孙良手脖子上套着，就像牵狼狗似的牵到前台。公孙良迈着四方步，撇着辣嘴，目空一切，来到前台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欧阳老剑客。我说你就是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二欧阳普中吗？弥陀佛，不错，赵氏贫僧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个理儿我不必解释吧。哎，陆坤死的太惨了，你就像踩蛤蟆似的给踩冒泡了。好，今儿个我想要给他报仇，敢跟我比比吗？你是何人？福姓公孙，单字良啊。我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来的。欧阳老剑客倒吸了口冷气，早就听过这个名字，没见过，就知道今天来人不善。但是老剑客毫不畏惧，就想应战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台下一阵大乱，有人高声喊喝：欧阳老剑客，你下来歇一会儿吧，要想登台的人太多了，打一阵就不错了，赶紧下来吧，要换人喽。欧阳老剑客一听说的也有理，你们来的人太多，一个人打一阵就不定得打多少天呢。又一想，我见好就收吧。他可不是怕公孙良，因此他双掌合十，口诵佛号。公孙老剑客听见没？下边的人不答应了，必须得换人。等一会儿，贫僧再来赔礼。说着话，双腿一飘，跳下八王擂，挤进人群之中。见着徐良，他就问：“良子，刚才是谁喊的？”
我也不知道是谁喊的，这个声音是那个地方发出来的。
大伙捋顺声音这么一看，闹了半天，说话的是个老头，在老头的前面还有个小孩。就见这个小孩分开人群，来到台前，
结果。
哎呀，等了好几天了，好容易盼着开戏了啊！这戏呀，我非得看到底不可。上台喽！嘿，咔咔咔！这小孩飞身来到台上，房叔安一看乐了，哎呀，我说各位呀，这小孩跟我交情才好呢。前者帮着我救了包大人呢，就是他，你们忘了吗？他登台的时候让人给打哭了，去找他爷爷去了，怎么今儿个这才回来？房叔安在底就喊开了：我小兄弟小朋友，这些日子你挺好吧？
把你爷爷找来没有？
找来了。大脑袋你放心，我们爷俩要包打八王嘞。
你哪有这么干的？俩人一个台上一个台下讲的没完了。
单说这小孩喊完了，一转身来到公孙良近前，把腰一叉，小嘴一撅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。
我说你谁呀、啊、你？老头你哪儿来的？
父亲公孙丹字良，东海小蓬莱来的。
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啊？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，滚滚，上后边待去。我听说你们后台来了不少能人呢，你叫郭昌达出来，还有一个叫脑袋上净大包的叫什么，叫九头神雕继承的，叫他出来。还有那个卧佛昆仑僧，叫他出来。小爷爷打的是那个人，能打你吗？我穿新鞋能踩狗屎吗？打你一巴掌，我上哪儿涮这手去？臭气冲天，有多恶心，我倒霉得倒二年。
爷爷，
公孙良一听，他妈这小孩也太狂了，
你可把我给损透了，我一文都不值了。想到这，公孙良火往上撞，小兔崽子，你是谁？什么人教育你如此猖狂？不用老朽我亲自动手，看见没？我领的这俩畜生就能把你给废了。
说着话，公孙良一回身到俩马猴近前，用大拇指焰崩簧咔吧咔吧把脖圈上那个铁链给摘下来了，把铁链往胳膊上一缠。书中代言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铁链，这对五金的链子乃是公孙良的兵器。
哎，这玩意儿还两种用途。
他对其中的一个马猴嘀咕了那么几句。你看马猴这玩意儿精通人性，他只是不会说话而已，他的主人怎么告诉他，他心里都有数。
就见稍矬一点这个马猴把脖子一晃，哗啦啦啦啦啦啦，串铃一响，一窜就窜到小孩的近前，把爪子一立，脖子上的毛都炸着起来，叫人看着望而生畏。可那小孩一点都不在乎，哈哈，我公孙良我还寻思你是干什么的呢，闹了半天你是耍猴的出身呢、
啊、哦，你就是走街串巷打把式卖艺的货，能登得了大雅之堂吗？弄俩破猴跑这儿唬人来了，你说叫我怎么办？干脆叫你省省心，把他俩都摔死得了。
这小孩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台下说话，我说环儿不要说话太狂了，往旁边闪闪，把这猴交给我了。
老头说完挤出人群来，在台下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，起了一丈五六尺高，紧跟着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，一掌腰啪登上擂台，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啊！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，
好功夫，好白脸，
这身子真够轻的。
老者乐呵呵的望着台下一抱拳表示谢意，回过头来指着那小孩，环儿太不像话，一点也不谦虚，你别忘了骄者必败。哎，你看你刚才
口中大放厥词，你简直眼里都没人了。虽然说咱们遇上这些人都是饭桶，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。就明能打败他们，你也不要大吵大嚷的，还不够退在一边。
是爷爷。
小孩往后一退。公孙良听这词儿也别扭，我说这是教育孩子吗？啊，虽然说遇上的都是饭桶，合着把我们包罗在内了，我们一个英雄都没有，难怪这小孩如此狂傲，根儿在这儿来的。但是他一看这老头这俩眼睛金眼珠，白眼之毛，面似晚霞，一不言然飘洒千金，背后背着草轮巾，手里边提着个特殊的兵刃，叫紫猪杆。这杆儿能有六尺五长，其实他还不清楚这猪杆叫的多长多长，里边带三环套月的，只要用手指头一摁削一下，这玩意就自动能长出来，乃是一种特殊的宝家伙。这老者把紫竹竿往身后一背，看了看公孙良和面前的猴子。公孙老剑客，我说你今天登台也就登台了，你何必带这些零碎？人都不行，用猴子取胜又谈何容易呀？我奉劝你把这猴子领走，这是你的便宜。你去把卧佛昆仑僧给我叫出来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我有几句话想要当面奉劝，他听更好，要不听我们二人再动手。不是我孙子说的过分，你现在排不上号，你的资格差的多的多呀。老匹夫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你甭问，我跟你说了也没用，你快点换卧佛昆仑僧，连郭长达我都不见。昆仑僧来没来啊？对待老朋友就这么冷淡吗？啊，连接都不接一接吗？这老头声音非常洪亮，跟敲铜钟似的，后台听得真而切真。昆仑僧正坐在床上生闷气呢，一听这声，哎，怎么耳熟呢？谁呀？他就站起来，郭长达紧拦着，师父，您听他那份鬼吹灯干嘛？八王类来的人太多了，山大了什么兽都有，树多了什么鸟都有，这块的人都有病，他这叫信口雌黄，您还是歇着您的。不对，我听着声音非常熟悉，待为师观看。昆仑僧来到上场门这儿，轻轻把帘撩起来往外观看，不看则可，一看这人，昆仑僧是真魂出窍。